己的这个母会，就是三河市华人宣道会，我不常出来，不常出来到别的教会分享，所以说能够有这个机会，实在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样讲，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想跟你们分享一段经文呢，是从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那其实是整章彼得前书第四章。那我把这个今天的分享的信息的这个主题呢，称为是承受荣耀的生命。彼得前书第四章，假如说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到彼得前书第四章，或者是你也可以看这个荧幕啊，因为我把这个经文都打在荧幕上面，或者是你们可以跟着。我知道很多这个怎么样，很多教会他们不喜欢用这个，是不是不喜欢用荧幕，因为他们要训练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翻圣经，或者是至少我们的手机可以翻得很快 ，OK。但是呢，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1-19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然后这因为19节，所以说蛮长的，那慢慢念。好，那尽量的这个我们可以同声的念。我打出来的是新译本，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是用新译本的 ，OK。那我用新译本念，你们就用和合本。假如说你们是和合本的话，好，我们一起来。来，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好叫你们不再随从人的私欲，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人的心意，行邪淫、私欲、荒宴、狂饮和可憎拜偶像的事，时机已经够了。他们见你们，他们必要向那位预备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使他们的肉体受了人要受的，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罪能遮盖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接待，不发怨言。你们要做各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个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讲道的应当按着神的圣言讲，服侍的应当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我要叫在一切事上使神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的时候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要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神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或偷窃或行恶好叫实事而受苦。如果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不要以为羞耻，倒要借着这名字荣耀神，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就在这个时候了。如果先从我们起头，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结局将要怎样呢？如果一人仅仅得救，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又能变成怎样呢？所以那顺着神的旨意而受苦的人要继续的行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那信实的创造者。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主，亲爱的天父，是的，我们今天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这一段话语，你要用这段话语来鼓励我们。我们今天就恭恭敬敬地把我们的耳朵打开，主啊，求你跟我们说话， 我们愿意听了你的话，而且按照你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去做，我们去服侍，我们去度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呢，是讲到彼得前，就是彼得前书出来的。我不晓得你们过去有没有很多机会，就是查考或者是看我读这个彼得前书。我觉得彼得前书啊，其实往往我们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是甚至于说在很多的这个传道人中间啊，甚至于说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常常就说把这个彼得前书这卷书啊，常常忽略掉。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你想，彼得是当年这个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你可以讲说耶稣十二个门徒的最大的门徒，对不对？所以你说在那个时候，你可以讲说这个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当基督徒的教会开始兴起的时候，你可以讲说彼得是教会里面可以讲说是最重要的人。虽然那个时候十二个门徒他们就是按照各个他们自己中间的这个协商，他们就到了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也晓得这个彼得他首先开始的时候是留在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因为逼迫他就走到安提亚，在安提亚然后就一路他就宣教，然后到了罗马。所以他是在罗马，那是那时候的罗马的这个教会，你可以讲说是那个时候是西方的教会或者是初期的教会里面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教会，因为罗马是那个时候最也可以讲说最繁华的最重要的一个都市，对不对？所以罗马教会他在那边就做了就是教会的领袖。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彼得其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他留在这个圣经里面，今天留给我们的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然后我们看彼得前书、看彼得后书的时候，说实在的，就是我自己包括在里面，很多时候我总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一卷书。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觉得 OK， 这个福音书，然后下面使徒行传，然后下面就是保罗书信。我们常常把保罗书信就看得很重要，我们看这个罗马书很重要，这个哥林多前书很重要，哥林多后书很重要，加拉太书更重要，是吧？我不是讲更重要，就是说都很重要。然后往往我们就是把这个彼得这个前书后书就放在后面，甚至于说我这次准备就是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准备着看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呢，我也看了一些这个参考书里面这些圣经学者，他们也自己承认。他说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解经的，我们来研究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说看彼得读彼得前书的时候呢，或彼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说借着从这个保罗的眼光来解释彼得书信。但是你要记得彼得那个时候他是教会里面你可以讲说是最重要的人，他说出来的东西应该是你可以讲说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往往我们就忽略了这个彼得这一卷书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所以今天其实也不是今天，就是今年开始的时候，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那我就觉得说我们要回去仔细的再看一下这个彼得他到底留下了这些神的话语是要教导我们什么东西。那你假如说你看彼得前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彼得在那个时候他是住在，我们知道他是住在罗马，那个这卷书信写的时候呢，大概是在罗马的，就是说第一世纪的这个60年代初的时候，他写这封信。那写给信的这个对象是哪里呢？对象呢是在这个那个时候住在，就是现在你可以讲说土耳其北部这个死海，土耳其北部不是死海吗？死海这个南岸的这一带的教会。所以说你假如说你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彼得他住在罗马算是今天的，就是说这个是世界的中心，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的罗马帝国的中心是在那里。然后呢接到这卷书信的这些教会呢，都是等于算是在那个时候是比较边缘的荒僻，这个就是这个边缘上面，罗马帝国边缘上面一些教会。 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也不需要讲说他为什么写这种书信给他，但是我们看这个内容的时候呢，你可以基本上面感觉到是这个样子，就是在罗马的时候，第一世纪六零年代初的时候，当彼得写这卷书信的时候呢，他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个身边这个情势是越来越，你可以讲说是不友善，对于这个基督教会是越来越不友善。他可以感觉到这个罗马的政府、罗马人对于基督徒越来越不友善，他也可以好像看到这个逼迫要来到。的确的，在六零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逼迫，大逼迫在这个罗马的这个在罗马发生的。那很多人也讲说，彼得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是殉道的，被杀的。所以在他写这卷书信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些逼迫要来到我们中间。然后在那个边缘的这土耳其北部边缘的这些教会，也许他们有时候会有这个偶尔有这种逼迫，但是那个逼迫的那个情绪可能还不高，但是所以他就写这封信去。写这封信去的主要的目的，他是在去那边提醒那里的弟兄姐妹，说逼迫要来临了，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我们的日子，逼迫要来临了，他自己感受得到，所以他就说，但是逼迫来临了，做基督徒的，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他说，你们生活要圣洁。对不对？彼得想着，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用一个圣洁的生命来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一路讲下来，他就是用圣洁的生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看这段这卷书的时候呢，我觉得实在的，我觉得这个现在尤其是在我们所谓的北美的这个华人教会中间，我们很需要听到彼得给我们的信息。呀，在这个湾区，这个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非常非常的舒适，非常非常舒适，舒适的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常常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世界跟这个世俗的世界好像有时候分不开了，以致今天去到很多教会，我不是讲任何一个教会，但是去到很多教会，或者是在电视上面，或者是在这个手机上面，我们听这些信息，越来越多这些牧师，越来越多这些教会，他们标榜的就是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就是这个神的话语，好像就让我们心情可以舒畅一点，对不对？让我们可以这个 improve 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回到当初彼得最重要第一世界教会开始的时候，一个最重要人物，他留下来的话语是什么？他留下的话语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有责任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是圣洁的，我们这个用一个切实相爱的一种关系组合成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神最重要的一个见证，在这个世俗里面我们必须这样子做，因为逼迫马上就要来。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那在看这段经文以前呢，我们先看这个有一个人物想介绍给你们看看啊。哦，这个人物呢，这个名字呢，谁发得出来的话，我给他一块钱，我也不知道怎么发，但是我就上网就把这个字打进去，那叫 Google Translate， 他可以给这个声音，对不对？这个名字应该叫做 Janusz Korczak， Janusz Korczak， 这个人是谁呢？他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他的生活的确是很平凡。他这边讲过，他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呢，他就讲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被人爱和尊崇，人没有责任要帮助我，但我有责任要照顾这个世界并这个世界里的人。他讲过这句话，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被人爱，或者是要让人爱和尊崇啊。 Janusz Korczak 这个人出生的日子呢，我们不晓得。很多人说，因为他们是根据这个他的这个传记的话，他们说他的父亲因为这个比较迟，就是报他这个出生证明，所以他是大概1878年、1879年左右他出生的。然后他死亡的日子，人家还不晓得。但是他们说，他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在1942年8月6号，在华沙的火车站。他的死亡日子不知道的原因，就是他就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百万的犹太人在德国的集中营里面被谋杀的一样，死亡的日子不清楚。但是我刚刚讲的，人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1942年8月6日，在波兰的华沙的火车站。在那个时候呢，是在多次拒绝他可以逃离这个德国纳粹统治的这个华沙，在这多次拒绝以后呢，他带领一群200多的犹太人孤儿坐上火车，被带到Treblinka 就是我们中文翻的话是特雷布林加纳粹死亡营。 Treblinka 是最就是恶名最昭彰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是 Nazi death camp。 他去最后他们看到他是被上了这个火车被带到那里去的。讲到这个人呢， Janusz Korczak 这个人呢，他其实呢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对社会里面这个最需要照顾的这种边缘人物，他是特别的有爱心，尤其是对于那个时候他住在华沙，所以他对于这在华沙上面看到很多这个在街头上面流浪的那些儿童、那些孤儿、无家可归的小孩子，他特别特别的有爱心。所以他后来成为了医生，也写了很多书，然后就在提倡说要怎么样来照顾这些孤儿。那他就有一个理论，他这个理论呢，就是按照当时很流行的这种儿童心理的这种发展的理论，加上他说，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种没有遮拦的爱，来爱这些孩子，来尊敬这些孩子，来教养这些孩子。所以他也讲过几句话，你看看 ，OK， 他这边讲，他说，这个儿童不是明天的人，他们是今天的人。所以他们有资格被社会重视，他们也有权利被成年人用温柔和尊敬像平等的人一样接待，他们应该被允许按着自己的潜能发展成长，在他们里面蕴藏的未知是人将来的希望。这是他对于这些孩童的一种爱心。然后在1911年的时候呢，就凭着他的想法、他的信念，跟他另外一个老师，他们和就是同伙，就开了一间孤儿院，在华沙。那是孤儿院里面呢，领养了差不多200多个孤儿。啊，他说在孤儿院里面，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他就来教导这些孩子。这个孤儿里面这些管理，他都是要让这些小孩子自己来做。他们自己好像有一个，就是好像我们听左牧师讲说，等一下你们要开一个会友会，对不对？你们会友会，你们大家都有参与。他那个孤儿院里面小孩子也有一个这种会友会，来决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来提升这些小孩子的自尊。但是在1939年的时候呢，德国纳粹侵略波兰，占领华沙，那时候很多人就劝告 Janusz Korczak， 现在你可以逃就逃了，大家都在逃，能够有办法能够走的人就走了，躲起来，因为德国纳粹这些人不是好人。但是呢 Janusz Korczak 呢，他就拒绝躲避，他宁愿就是照顾他这些这个他这个孤儿院里面的孤儿。他也讲了这句话，他说谢谢你帮我换 OK， 他说你不会在你的孩子潦倒或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丢弃自己的孩子不管，对不对？那我怎么能够丢下200个孩子离开呢？所以他就被关在，他就这个整个这个孤儿院是在华沙。这时候你想，假如说您读过这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欧洲的这个历史的时候，你晓得这个德国人进来以后，他把这犹太人全部圈在一个所谓的这 Warsaw Ghetto 里面， 就是贫民窟里面，或者是一个华人，就是保，就是说这个犹太人区里面，里面呢生活非常非常的苦。这个是由这个德国人就是有系统的想要把这个犹太人一的就是杀掉，所以他就是2年的时间，他在这个华沙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区里面照顾这些儿童。他说经常常是饥寒交迫，这个体虚病重，全力保护那些孩童。但是1942年8月的时候呢，就有命令下来，说把所有的孤儿运到 Treblinka， 就是这个特雷布林卡去，后果大家都晓得会怎样。所以这个 Janusz Korczak， 他说这个根据他的这个传记，他说他拒绝伤感，他跟他的同伴跟这个小孩子讲说，我们现在要搬到乡下的一个新的家去。所以说那天上火车那天，他把每个小孩子穿得非常非常的整齐，很干净，然后大家很整齐的排成一个行列，然后每一个小孩子手上拿了一个他们最喜欢的玩具或者一本书，然后一起的走向火车站。走向火车站的时候呢，我们看下面那张那个呀，旁边看到的人有一个人就这样子讲，他说他怎么说，他说我到死都不会忘记那天我亲眼看到的。孩子们的行列是一个沉默有秩序向谋杀提出的抗议，是人眼从没有看见过的步伐。所以 Janusz Korczak 跟他的同伴陪着这些孩子孤儿们到 Treblinka， 不久以后他们就被送到煤气间里面死亡。在死以前，他自己在他自己的日记上面写了这句话，我们看一下。他说，对任何人我都没有怨恨，对任何人我都不怀恶意。他这边最后他讲说，我做不到的意思就是说，怨恨对人怀恶意，这个我做不到。 Janusz Korczak 的确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他生在一个很不平凡很不平凡的世界里面。那个时候旁边有迫害，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知道我做犹太人，德国人来了，或者说我们今天讲纳粹人来了，纳粹来了，他知道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危险，但是他做了一个坚定的决定，他说他要保护他的孩子，一直保护到底。这个其实就回到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我们第一节彼得这样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这个是新译本，用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这个字其实是这个他这个当初这个用的这个文这个字的，是作战用的，打仗用的这个字。同样的心智，意思就是说目标目的，就像你打山，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要把那个山头攻下来，这个是你的目标，这是你的心智。装备自己，装备这个字就是武器的意思 ，arm yourself。装备你自己。所以说这个彼得写这封信给这些基督徒的时候，用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的时候，说准备作战，准备作战。 Janusz Korczak 他有这个心智，他说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被人爱和尊崇，人没有责任要帮助我，但我有责任要照顾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他把世界看得这个什么叫什么震雷分明，他认为这个世界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他这个他已经画了这个界限，这个世界不会给他有什么好处， 他有这个责任要爱这个世界，要照顾这个世界，但是他没有这个期望说这个世界可以给他什么。这是相同的心智，彼得在劝告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看我们的世界，不要以为这个世界还可以给我们什么好处，没有好处会给我们，但是我们有这个责任要去爱这个世界，要照顾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但是不要把这个世界看成是还是可以让我觉得生活很好的，有一个同样的心智，这样子的装备我们自己。所以你就问Janusz Korczak， 他又不是基督徒，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我们晓得他是犹太人，说犹太人的话就是绝大部分在那个时候尤其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讲说他那个时候他没有得救，在他心里面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当然我们也不晓得，现在只是猜测而已。但是仔细猜测的时候呢，我也想假如说他是犹太人的话呢，可能他对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救赎有一些观念，或者是有很强烈的观念。那犹太人的救赎，其实犹太人的救赎的观念就是神的荣耀，就是讲到神的荣耀。那很有意思的，今天我们常看这个彼得前书，我们读彼得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彼得这个人他是非常非常，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浸淫在这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的。你看他前面，假如说你看彼得前书用的这些字，他所用的这些字词，他的观念是非常非常犹太的，对不对？我们就记这个彼得怎么样讲，彼得前书我们最记得的这一段经文是什么？你们是什么被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这些都是从旧约里面出来的。彼得他当他写的时候，他不像保罗，他真的是不像保罗。保罗他受的教育，虽然他是犹太教里面长的，但是保罗他受的教育是很西方，就是那个时候很希腊那种哲学。就是说保罗写东西的时候，他可以很抽象的想一些东西。这个是西方这个希腊人这个最就是说给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最文明最大的贡献，就是那种哲学，那可以想到抽象的，想到这个这些，就是说这些这怎么样讲，就是这一类的这种学问。但是彼得不是这样子的人，彼得像我们中国人一样，他是亚洲人，犹太人是非常非常务实的。他想东西的时候，他不会想到那么抽象的，他想到的东西都是非常实际的。所以他写下来的东西给我们的，他是用一种实际的想法来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要圣洁。那圣洁的话，我们根据我们的西方的这个文化或者是学问的这种熏陶的话，我们以为圣洁就是一种虚，是不是？啊，很干净，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有一种这种想法的。但是彼得不是说，他彼得说你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是在生活里面活得出来的。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彼此相爱，你爱你的弟兄，心里面没有诡诈，这个就是圣洁。所以彼得给我们的鼓励是一个很实际的鼓励。所以他这边在我们这边回到这个荣耀的时候呢，这个荣耀也不是一个很虚拟的一件事情。你假如说你看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前书第四章的重点就是荣耀。他说荣耀要显现，第十一节，我们要在一切事上在使神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十一节再说荣耀全能都是他的，都是神耶稣的，直到永永远远。十三节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因为神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所以彼得写这卷书信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们要这个用同样的心智装备我们自己，跟这个好像是跟世界要准备要作战的，因为这逼迫要来到的时候，要想到这个是荣耀，最终是要荣耀。荣耀在这个彼得的心目里面，我就是说假如说他这个 Janusz Korczak 他是有这个犹太血统在里面，他是有犹太人的背景在里面的话，恐怕他自己也是他想到的荣耀。
神来了，我们要得荣耀。那得荣耀是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我们说得荣耀是什么意思？我们想到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也许是我们知道这圣经里面讲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对不对？一个荣耀的身体。那荣耀的身体的话呢，那我就再也不会为我的体重而操心了。我会也再也不会从小到现在总是给人家说你是个矮个子。我甚至希望我是六尺，像你们中间的一些，对不对？这个英俊的，所以说我就希望得荣耀的时候我有一个新的身体，那我就不会给人家笑我是个矮冬瓜，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这个荣耀就是这样子的，或者是荣耀是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做王，要统治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常常有这种想法。这个是什么？是得荣耀。我们想到基督徒，我们这个得荣耀就是我们救赎的完成。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凭着信接受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我们被神称为是义人，就是没有罪的，我们的罪被赦免。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被罪赦免，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是被称为是义人，没有罪的。然后在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所谓的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借着圣灵的力量在我们身上，这是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看圣经，我们祷告，我们侍奉，我们崇拜，做的所做的一切能够做的事情，然后让我们的性格越来越圣洁。就好像刚刚我讲的，这彼得讲的，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这个是第二步，你可以讲救恩的第二步。然后最后一步就是得荣耀的时候，得荣耀的时候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去见他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进入这个神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面，我们跟他被他接近他的荣耀，这个是真正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个荣耀的意思呢，其实真正的意思呢，是要我们要回到旧约去看，就是回到这个彼得他这样想的时候，是他认为这个就是说我们得救得荣耀的意思是什么。得荣耀就是最基本我们晓得这个，也就对，我们就看下面那一章，就是在旧约里面呢，这个旧约的这个老师，或者是你敢讲学者，他们讲到这个神的荣耀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了这个字叫做色吉纳荣耀 ，Shekina， 对不对 ？Shekina 荣耀。但是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是没有出现过，但是他们是用这个字来描述什么是荣耀。那这个字的这个来源呢，其实是意思就是所在，就是同在的意思。意思也就是说，神在的地方就是荣耀，荣耀就是神在。这是犹太人他们对于这个荣耀的思想。今天神在哪里就有荣耀。这个会幕这个字，会幕这个字呢，这个在这个犹太希伯来文里面有两个翻法，一个翻法就是这个帐篷的意思 tent， 对不对？但其实这个用来解释这会幕不是用 tent， 那在希伯来文里面他们是用 mishkan 这个字来解释这个会幕。 mishkan 的这个字的来源就是 shekina 这个字的原根，意思就是说在的意思。会幕是神住的，神的所在，会幕是荣耀，会幕是神在的地方。可这个很重要，要跟你们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就是说当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得荣耀，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跟神见面的时候，我们这个我们的救赎得到完全的时候，我们得荣耀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有荣耀的身体，因为是我们进入神的荣耀。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做王，可以统治世界。我们跟耶稣一起做王统治世界，是因为耶稣做王，他统治世界，我们在他的荣耀里面，他做的我们也做。所以说得救最终我们得荣耀，是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跟他的荣耀有份。 我们可以 share， 可以 participate 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说圣经里面对我来讲，这个什么是得荣耀，最我觉得最这个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在这个彼得前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这边讲说第十二节，他说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一样。这个是得荣耀，这个是我们得救的最终，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对面，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可以讲说相聚。今天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也不记得那最后一首歌，这是一首新歌，对不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讲到是跟主面对面，真的是跟主面对面。讲到这里，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说应该要差不多结束。就想到两个礼拜以前是什么日子？母亲节。我想你们在这里也一定有特别的母亲节的这个庆祝，对不对？我们的三河市华人宣道会也有母亲节，那我们就请了几位母亲，就为我们做见证，那给我们很感动的很感动的一些见证跟鼓励。那我其实我听到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感动。我也不晓得，也许是说实在的，我这年纪是比较大了 ，OK。所以说年纪大了，就是说对于这个亲情啊，这种感情呢，就是说特别特别的敏感。哎，那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过世了。所以讲到这个母亲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跟母亲，假如说哪一天能够团聚，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心情会是怎么样。我母亲已经过世50年了，我13岁的时候她就过世。那我跟我母亲团聚的时候，不知道会有什么感觉。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中间，假如说我们在我们中间也有这个母亲已经不在了，你有没有这种想啊？说哪一天我跟他能够团聚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感觉？我想一定会很高兴，一定是很大的庆祝。假如说再看到我妈妈的时候，对不对？我看到我们的母亲是很大的，但是我想在这个很大的这种庆祝喜乐中间，一定有很多的伤感，很多的伤感。其中一个伤感，也许是很多委屈。像我有委屈，对不对？我会跟我妈妈讲，我13岁的时候她就走了，妈，你为什么那么早就离开我？哎，心里面有很大的委屈。但是呢，我想在这种委屈里面，委屈的目的就是好像是有一点像责怪对方一样。但是当我想看到这种我母亲怎么样爱我的时候，我越看到她的爱我的时候，我的委屈就消失了嘛。是不是？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种伤感，就是妈，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当我看到我妈妈的时候，我会想到说啊，为什么当初你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你会走？为什么没有好好的那天晚上你来找我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跟你好好的说一点话，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也一定有的。因为我们听到那些见证，上礼拜在我们教会里面，那些姐妹都有这种讲，现在才感觉到妈妈为什么那么疼我。所以遇到妈妈的时候，再跟她有团聚的时候，一定会有讲说，妈，对不起，当年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为什么你把你这个饭总是留给我，对不对？跟我们最亲的人团聚的时候，也是这种情绪。想想看，假如说我们说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是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有怎么样的情绪？很大的喜乐庆祝， 里面有伤感，有委屈。主耶稣基督，那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但是当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做的一些很多的事情的时候，越看到他对我们的爱，这种委屈也越来越容易消失。但是假如说有遗憾的话，主耶稣基督，假如说我真的知道你那么的爱我，为什么我现在在那个时候没有好好听你的话？为什么我想到的还是我自己的事情？那遗憾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我觉得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但是呢，耶稣他在讲到的最后这个审判的时候，是有点这个影射在里面，对不对？耶稣讲过，当他这个主人，他用这个比喻，主人再回来的时候，这给十两银子的，赚了十两银子。他说你是好忠心的仆人，五两银子赚五两银子，好善良忠心的仆人，然后一两银子埋在地上，拿回一两银子的。他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有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啊！那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他说是不是地狱什么？我们不晓得，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里面一定是有遗憾。我假如说真的知道我的主人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好好的这个 invest 他给我的这个 gift 这个恩赐？有哀哭切齿。我希望我们中间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没有哀哭切齿，我们没有遗憾。我希望我们的生命真的是现在是能够承受神荣耀的。神荣耀是要来的，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万事的结局要尽了，要尽了，让我们没有哀哭切齿，反而是有像彼得这种心。最后结束，我时间太长了哈，不好意思。但是你晓得这个牧师总是这样讲的，最高兴的时候就不会停的哈，对不对？但是呢，彼得的心智是怎么样的？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海边，他要挽回这个彼得，所以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第一次，彼得说：“主，我爱你。”第二次，彼得说：“主爱你。”然后第三次，耶稣说：“你爱我吗？”对，我们读那个经文的话，是在约翰福音，对不对？21章，彼得心里面就忧愁，然后他就这样讲，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啊，当然这句话我们听上去好像它是一种这个讲什么一种 frustration。其实你假如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不是 frustration， 这是耶稣或者是彼得真的跟耶稣面对面，他跟耶稣讲说：“耶稣，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的心，你真的知道我的心，你看我的心，你看我的心，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的生命就是一个爱耶稣的一个回报，是不是？最后他被处死的时候，他说跟这些钉他十字架的兵丁，罗马兵丁说：“我怎么配跟我的主同样的死呢？死法呢？”所以要求他们把他倒钉，这是根据教会的教导来传统。彼得他可以在那面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与耶稣面对面说：“主啊，你知道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爱你。”今天我给我们大家的鼓励也是一样，我们回到家，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耶稣的面前，知道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间快到了。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我们愿意知道跟你面对面，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敞开跟你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请你来看我们的心，检查我们的心，请你看，知道我爱你，我们爱你。主啊，我们真的爱你。我们今天生活，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岂不都是就是向你的爱的一个回应吗？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是以回应你的爱来爱你，来主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帮助我跟我坐在旁边或者是我的家人，或者是我的教会的同工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就是以爱来互相的对待，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